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我想先让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如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IA, 曾经花了数百万美元，用那种非常严谨的科学实验证明了显化，那个也就是用意识去影响现实，确实是真实有效的。然后呢，他们居然把这个发现盖上绝密印章，在档案柜里死死封存了整整20年。听到这个，你会作何感想？
我想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这听起来实在太像是一部好莱坞科幻电影的开头了。但其实这是真实发生的历史。
没错，非常不可思议。所以今天我们要为你深度拆解的资料，就包含了一段基于历史文件的详细解读视频。它的核心呢，是一份在1983年由美国陆军中校维恩·麦克唐纳为 CIA 专门撰写的评估报告，整整29页。
是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建立在唯物科学基础上的、平时只看重冷冰冰的情报数据的政府机构，会去投入这么多精力研究人类的意识如何穿越时间和空间？这绝不仅仅是一份关于超自然现象的猎奇报告。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任务。我们要为你揭开这份报告的面纱，去探索斯坦福研究院那些曾经被掩盖的实验，并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为你详细拆解这套被解密的扩展人类意识的6步训练方案。
而且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强调一点，接下来的内容绝对不是那种枯燥又玄乎的理论。
我正想跟你交个底呢。麦克唐纳中校在报告里总结的其实是一套完全可以直接应用的大脑科技，在我们今天这个每天被无数微信通知、短视频和碎片信息疯狂轰炸的时代，这套方法甚至可以直接用来帮你过滤信息过载。
确实如此，这实际上关乎于你如何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重新掌握对自身意识的控制权，并且成倍地提升你的专注力。
好，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开始的。时间我们要拨回到1972年，那个时候正值冷战的高峰期。
那个时期非常特殊，当时的美国情报机构截获了一些绝密情报，他们发现苏联正在大力投资心理和意识能力的研究，比如什么遥视啊、意念移动之类的。
哇，听到这个消息 CIA 肯定坐不住了。
没错，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任何潜在的军事优势都是不能被忽视的，所以出于纯粹的国防和情报收集的目的， CIA 可以说是有那么一点恐慌性的，立刻开始资助加州的一家独立研究机构，
也就是著名的斯坦福研究院，简称 SRI。 但是等等，你的意思是一个完全靠现实情报和卫星图片说话的政府机构竟然花纳税人的钱去研究类似灵魂出窍这种东西，这跨度有点太大了吧？
是挺让人惊讶的。但当时主持这项研究的是拉斯尔·塔格和哈尔·普搜夫，
他们两位可是拥有非常扎实学术背景的物理学家，他们到底是怎么说服军方高层的？
他们根本不需要用言语去说服，其实他们用的是实打实的数据。起初，这两位科学家自己也是带着强烈的科学怀疑态度来对待这些测试的。但是，资料里提到一个非常典型的实验。
那个关于坐标的实验，对吧？
对，受试者被给予一个完全密封的信封，里面只装着地球上某个地点的经纬度坐标。结果，受试者仅仅依靠这几个数字，就能非常准确地描述出那个地点的物理特征。
这种描述的准确度高到连统计学家都站出来说，这绝对无法用偶然性来解释。当科学家们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他们立刻意识到，这是某种真实存在的现象，这直接粉碎了他们的旧世界观。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一个政府机构是非常务实的。
绝对的。不见兔子不撒鹰。
如果一个项目不出成绩，他们绝对不会持续拨款整整20年。这个初期实验后来演变成了一个声名显赫的项目，也就是星门计划
Project Stargate。 我记得资料里说，这套遥视技术并没有停留在实验室里做做测试就算了，
远远没有，它被军方直接投入到了长达20年的实际高危行动中，比如去寻找被绑架的人质，确认外国机密建筑的内部结构，
甚至用来追踪资产，寻找坠毁的飞机。 这就引出了我们资料中平行发展的另一个极其关键的项目，
也就是门户过程。
对，当斯坦福研究院在搞姚氏的时候，在弗吉尼亚州的门罗研所院，创始人罗伯特·门罗正在研发一种声音技术。我看到报告里提到了他开发的一种叫双脑同步的技术，这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总不能说听几段恩音就能让人意识扩展吧？
它的基本原理确实是基于声音的。双脑同步，也就是 HemiSync， 利用了特定的声音频率来让大脑左半球和右半球的脑电波达到同步。
左右脑同步有什么神奇的效果吗？
门罗发现，通过特定的声音引导，将人的脑电波推向 alpha 波状态。你可以把 alpha 波理解为一种非常放松但又保持警觉的状态，
就像你晚上马上要睡着前的那几分钟，或者当你完全沉浸在一本好书里的时候。
没错，就是那个波段。在这种状态下，大脑平时的那种抗拒机制会降到最低，意识就会变得非常开放。
于是军方就派出了情报官员韦因·麦克大纳中校去评估这个门户过程是不是能用于军事。麦克大脑调研之后写出了那份29页的报告，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
他在报告里引入了极具颠覆性的理论。
是的，麦克大纳的报告里居然大篇幅提到了量子物理学家大卫·波姆。量子物理跟军方间谍获取情报到底是怎么扯上关系的？
这正是整份报告最核心的理论支撑。大卫·波姆提出了一个概念，那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坚固的现实世界其实是一个全息图。
全息图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为了让你更好理解，你可以想象往一个平静的池塘里同时扔进两块石头，两块石头激起的涟漪会互相交汇碰撞，
水面上就会形成复杂的波纹网络。
对，这就叫干涉图样。波姆认为整个宇宙的本质就是能量和信息的干涉图样。你现在坐着的椅子，你用来听我们声音的设备，甚至你自己的身体，其实都只是能量场中不断震动的模式而已。
我的天，既然整个物质世界是一个全息的能量模式，那么意识本身作为一种能量，它就能与这个庞大的全息模式产生互动了。
完全正确，它可以读取这个能量场中的信息，甚至去改变它。这并不是神秘主义，报告指出这是基于当时物理学的严密逻辑推演。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这套方法被证明有效而且有科学依据，政府为什么要把它列为机密长达20年之久？
资料里给出了两个主要理由。第一个很直观，纯粹的军事优势。
在冷战那种零和博弈里，这种能力太可怕了。如果你能远程获取绝密的敌方信息，感知目标，这种能力宝贵到绝不能与任何人分享。
是的，但这只是一部分。这里最令人琢磨的是它的第二个理由，也就是它的范式颠覆性。这项技术证明了现代主流社会一直极力回避的观点，意识才是基础，而物质世界只是意识的下游产物。
我们一直以为是大脑像发电机一样产生了意识，但这份报告暗示，大脑其实更像是一个收音机一样的接收器，意识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场。
想想看，如果大众普遍掌握了跨越时空获取信息，用意识去直接影响现实的能力，那现有的很多社会架构和权威体系都将面临彻底的解构。
这确实是个足以让人把文件死死锁进保险柜的理由。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份文件在2003年终于被解密了。现在我们不仅能看到这些惊人的理论，还能看到他们为了训练情报人员而总结出的具体操作步骤，
也就是资料中详细记录的六步实操协议。
没错，提醒你一下，这个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许愿仪式，这是一套有着严格步骤的脑力训练系统。接下来我们就为你一步步拆解这六个步骤，看看当年军方是如何训练意识的。
好，第一步被称为能量转换核，它的核心目的很简单，就是在进行深层意识工作之前，彻底清除心理和情绪的干扰。
具体要怎么做呢？你需要在脑海中非常清晰地想象出一个具体的容器，它可以是一个沉重的木箱，也可以是一个带密码锁的金属保险柜。
然后把你所有的恐惧、担忧、今天没做完的待办事上，通通放进这个盒子里去。
对， 对于现在的你来说，你可以把你那总是响个不停的微信工作群，让你焦虑的短视频新闻，甚至是你的手机本身，都在脑海里打包塞进这个盒子里，然后重重的关上盖子。
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在教你压抑情绪。你要知道，那些焦虑和担忧在意识层面其实是一组组消耗能量的后台程序，
就像手机开了一堆后台 APP 一样，会占据你大脑的精神带宽。
对，当你在想象中把它们打包隔离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告诉你的神经系统，这些事儿等我会儿再处理。这就为你接下来要进行的深层连接腾出了最纯净的算力。
清理完内存，我们就进入第二步了，叫做共振调谐。这一步主要涉及呼吸，你需要深呼吸，并且在呼吸的时候发出低沉的哼鸣声，
也就是 vocalization。
是的，同时你还要想象你吸入的是纯净发光的能量，呼气的时候这种能量在你体内不断放荡。这听起来有点像某种瑜伽冥想，但是为什么要发出声音呢？
这里的物理和生理机制是非常清晰的。深呼吸会增加大脑的供氧量，并将脑电波状态向刚才提到的 alpha 波推动。
那低声哼鸣呢？
你发出的声音会在胸腔和头部产生真实的物理震动，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在一场交响乐演出之前给乐器调音的过程
啊。通过呼吸和声带的震动，其实是在给自己的神经系统调频。
没错，让它与接下来深层工作所需要的频率同频共振。
调音完毕后，我们就来到了非常关键的第三步，叫做专注状态层级。这是一系列逐步深化的意识状态，首先是 Focus 10， 报告里称之为头脑清醒，身体入睡。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想象你非常舒服地躺在沙发上，经过前面的深呼吸和放松，你的手脚开始变得沉重，渐渐的，你几乎感觉不到四肢的存在了，仿佛身体真的睡着了一样，但是你的心智却保持着绝对的清醒和敏锐。你可以非常清晰地思考，
这就是让意识与身体的物理感觉解绑的第一步。接着是 Focus 12， 叫做扩展觉知。到了这个层级会发生什么？
在 Focus 12， 你的意识开始超越身体的物理边界，你会感觉自己的感知范围被极大地扩大了，直觉变得异常敏锐，你能感知到平时普通状态下完全无法触及的信息。
资料里是不是提到军方的大多数遥视任务其实就是在 Focus 12 这个状态下进行的？
是的，然后再往下就是最深邃的 Focus 15 了，被称为无时间状态。
无时间？听起来很科幻。
在这个层级，我们习以为常的线性时间，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那个时间箭头彻底瓦解了。时间不再是流逝的过程，
而是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可以像浏览地图一样去随意访问的地点。在这个状态下，意识可以说触及到了全息宇宙的算源代码。
太震撼了。当你在这些深层状态中探索的时候，显然你需要保护自己并且聚焦你的能量。这就来到了第四步，叫做共振能量气球，简称 RBAL。
操作方法是这样的，你需要想象一股能量从地球下方盘旋而上，同时另一股能量从宇宙上方盘旋而下，这两股能量在你的身体周围交汇，形成一个发光的能量球体，
然后把你完完全全地包裹在中心。这个气球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呢？
在高度扩展的状态下，你的意识是非常开放的。这个能量气球的作用是双重的，首先，它是一个保护你的清晰边界，帮助你隔绝杂乱的外部干扰。其次，它就像是一个透镜，
把你产生的意念高度聚焦起来的透镜。
完全正确。
有了这个坚固的透镜，我们就进入了整个协议中最核心，也就是真正发生显化的第五步。这一步叫做模式化，或者说刻画。这可以说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确实是。在 Focus 15这种没有时间限制的状态下，身处你的能量气球中，你需要撬动所有的感官去创造一个场景。
视觉、听觉、触觉，最重要的是你的情绪，去创造一个你渴望达成目标的生动场景。而且这里的核心秘诀在于，你绝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未来希望发生的愿望。
绝对不行，你必须把它当成此时此刻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来体验，去感受那个成功瞬间的狂喜，去真实的脱摸那个场景里的物体。
不过说实话，这一步听起来有点像市面上那些烂大街的成功学法则。为什么军方的严肃报告会认为这真的能改变物理现实呢？
就算我们暂时抛开大卫·波摩的量子物理和全息宇宙理论不谈，神经科学家也会告诉你其中的奥秘。通过高度情绪化的生动观想，你其实是在重新编程大脑的网状激活系统，
也就是 RAS， 对吧？
对， RAS 是你大脑的过滤器，它决定了哪些信息能进入你的潜意识。当你把一个目标当作已完成来强烈体验时，你是在真实的训练大脑去物理世界中捕捉那些你原本会忽略的机会和资源。
当然，如果回到麦克达纳中上的报告层面，他认为在 FOX15 的状态下，你其实已经接入了构成现实的底层全息场。
是的，当你输入这种极其逼真、充满情绪能量的体验时，你实际上是在向这台宇宙计算机中输入一段全新的代码。
这会成为全息场中的一个模式指令集，然后物质现实最终会顺应物理法则，围绕着这个新的模式重新组织起来。
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显化。
这就是意识决定物质的实操过程。完成这套代码重写之后，就到了最后一步，第六步叫做回归，也就是有意识的从 FOX15 退回 FOX12， 再退回到 FOX10， 重新感知到你身体的重量，
感知到你的呼吸，最终完全睁开眼睛，回到清醒状态。
怎么听起来就是从睡梦中慢慢醒来一样？直接睁开眼睛不行吗？非要一步步退回来？
这绝不是随便一拍脑袋就起来那么简单，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整合过程。如果你直接跳出来，就像电脑死机后强制重启一样，你可能会感到眩晕或者失联。
所以缓慢退回的意义在哪里？
在于你要带着在扩展状态中获得的那种能量、那种连接感和清晰度，非常平稳地回到你每天日常的物质生活中。随着你不断的练习，即使在普通的清醒状态下，你也能与那种扩展的意识保持一丝连接。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跟你分享的是一份被政府隐藏了20年的机密文件，他们在严格的科学条件下测试，并且证明了你的意识根本不被困在你的物理躯壳里，也不被困在当下这一刻的时间里。
也就是说，你拥有着主动改写现实底层代码的巨大潜力。
但同时，我也想在这里替听众做个预期管理。
对，这是非常必要的。这就像是一项高级的意识技术，任何技术都是需要刻意训练的。即使是当年斯坦福研究院里那些接受测试的顶尖遥视者，也是经过了长时间极其枯燥的训练，才达到那种稳定的准确率的。
你需要把它当成一种日常的练习，哪怕从最小的事情开始尝试模式化，一步步去建立信心。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意识的大师当然也不是一天就能练就的。
确实如此，要有耐心。
在今天这场深度解析结束之前，我想留下一个基于这些资料但可能更贴近我们每天生活的问题，供你慢慢咀嚼。如果就像中情局的文件所证实的那样，现实本质上是一个全息能量场，而我们处于深层意识状态时的每一次生动体验，每一种强烈情绪都会在这个场中刻下模式化的指令。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假设。
那么，当你每天无意识地任由自己沉浸在对未来的焦虑中，被海量的信息裹挟着去抱怨现实，或者在心里不断重复我不行、我做不到这种自我设限的内部对话时，你其实又在向宇宙全息场编写着怎样危险的自无破坏的暗语指令呢？
这真的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鼓励你从今天起带着这份全新的觉知去重新审视和掌握你每一天的意识状态。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去发现那些隐藏在现实帷幕背后的真相。我们下次再继续拆解这个奇妙的世界。